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离开这个执着，离开这个执着。那么我们这个文字本身呢，是一种思想的符号。有了内在的思想，我们就会创造出外在的文字，我们创造出外在的文字再去执着它，就会产生无量的痛苦。所以我们听到人家诽谤我们，我们就会耿耿于怀，因为你懂得中文，你懂得中文啊，或者人家用中文骂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就会很不高兴啊。那么如果没有学过日语的，人家骂你的巴卡罗，巴卡罗大概是人家听到哦，巴卡罗大概不好，但是也不晓得什么意思啊。啊，那因为你骂你的 you are in dead animal 的，这也许大家都听不懂啊。You are in dead animal 的，英文这句就骂人的话，你这个畜生啊，不是畜生，畜生。好，我们同学已经骂人家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说不是畜生，畜生。啊，你这个畜生，英文是吧？那如果说你没有学英文的时候，人家骂你这个，所以这个文字变成了一个 group 里面呢，在这个中华民国用的中文，你骂他听得懂，啊，日语就他听得懂，英文用英文骂，美国人要用英文骂，他听得懂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佛告诉我们，不要执着我们内心里面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字，因为文字是思想的符号，它也是假象，假象。所以人家骂你是啊，你这个猪整天都在睡觉，嚯，我就整天很难过了，不高兴了，我怎么样子呢？啊，那没有什么关系的啊。如果从以前呢，人家骂你，我们人家这女孩子啊，人家骂你低木啊，猪母，我是很不高兴啊，很胖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他没有三维的，他的三维36、78、36，他没有三维的啊，但是裙子不能穿啊，看出一点腰部都没有啊，来骂你。这个猪母是吧，会不高兴的。那么其实也不必高兴，不必说不高兴了、啊、那如果说我们自古以来把人跟猪调换一下啊，以前说啊，男孩子叫做猪公，那么女孩子叫猪母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我要出去啊，猪母化一下，化妆一下，是吧？化妆一下啊，人家骂你你不是猪，嗯，我怎么不是猪？我还是一头漂亮的猪，对不对？从以前都叫猪都叫习惯了，啊，人跟猪只是一个音而已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英文的话 ，man and pig， 音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 ？people 人啊，猪 pig 这音也不一样了。那你骂这个老太婆，那她也没有学过英文，所以说这个文字变成说某一种。啊，这个众生需要的话，啊，他才创造出这个文字出来。那文字本身却不是究竟的，因为它只是假的。所以佛法它一定要用观照的大智慧去透视它，令心无所着。哦，这个很重要，无所着。啊，这三个字就是学佛的根本。你放下几分，你就快乐几分。真的就这样子，你能够放下多少你就快乐多少。你要什么都放不下，什么都要挑。诸位，我们挑了这个担子走长远的路，是不是很痛苦啊？对呀、啊、我们内心里面压抑着某些痛苦的观念，是不是很痛苦？这是因为执着，却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吃不下饭，寝食难安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执就像石头压在心里一样的，很痛苦的。所以我们修行的就是放下啊，石头通通没有了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无所着啊，就虽然用文字没有关系，用文字我们是观察啊，人家骂我们 诽谤我们，批评我们，那就是哦，这只是一个音波的波动而已啊，你就把它唱歌啊，当作是听歌一样的啊，慢慢慢慢的啊，所以啊，学禅的人就百不见、百不思、百不闻，啊，什么看看看思维等于没有看，你内心里面清清楚楚，哦，人家讲思维不听，听了等于没有听，啊，也不讲，不传思维，不讲思维。啊，不听是非，那你还有什么烦恼的？所以啊，这些语言文字纯属于假象，务必要放下，即得解脱。心灵如果要清净，那想如如不动。所以要说释迦牟尼佛说要难舍能舍，这是第一步的功夫。难就是没有办法，是大家都忍不过了，忍耐不过了，那还是要忍过去。难舍能舍，这是第一步的功夫。反观社会的人呢，一般的众生呢，他不知道这语言是假的了，音波是震动是假的，一言不合马上闹出人命出来，不知道这语言是假的，我们忍一下就好了吗？所以说忍一口气就海阔天空，退一步想就会风平浪静。那么一般人的忍这个功夫是不够的，它叫做强忍，勉强的忍耐啊。今天你得罪我，师父讲的，今天我忍耐你一次，明天再侮辱我们，我忍耐第二次，就开始咬起牙根来第二次了。如果在第三次的时候啊，啊，今天我是听慧律法师讲这波罗盖戏，要你死，他这个人啊就功夫不到了。我的释迦牟尼佛很厉害的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呢、啊，因缘聚会，因缘聚会，该还人家的就还人家。如果今生今世有人诽谤我们，就当作我们是自己的业障，他在替我们消灾。现在消灾一个500块，骂你一句赚500，骂你两句赚1000，不错了，这种行业是吧？你只要不跟他回答，你只要在沉默。哦，这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有一招很了不起的，就是沉默。在经典里面讲，释迦牟尼佛在一生一世没有说过一句废话，他讲出来的通通有营养的，通通利益众生，他才讲的。你叫我以前高进博啊，什么事情从楼下讲，讲到楼上，楼上讲到楼下来，他不会这样子。人家侮辱他、诽谤他，沉默，他连解释都不必要的，他不要向众生交代的，他对他自己的良心交代的。就这样子，这释迦牟尼佛这个大圣子啊，常常保持沉默，所以这众生看到他的威严会怕，敬畏他，敬畏他。可是我们呢，众生呢就没有办法，忍辱心不够，看到一点境界的时候，哦，就砰砰叫了，就像四圣道的一样，砰砰叫了。确实忍辱不是一件简单的，可是佛要你透视他。你要透视他啊？怎么样透视呢？哦，这个是因缘和因缘善。那两个人冲起来的时候，你明天见面是很尴尬的啦，是吧？我现在跟他起冲突的时候，我避开他，明天、后天、一个月、两个月，自然的，久而久之的就淡忘了。那有的人啊，就问了，师父，那你这样是不是姑息养奸？我说啊，没你跟他拼啊，你就跟他拼啊。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姑息养奸，那你就跟他拼了。拼的时候两败俱伤啊，那有什么用呢？有什么用呢？不是增加烦恼吗？他已经无药可救了，你改变不了他，你为什么不改变自己呢？所以不要改变不对方，改变我们自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人的程度就到这个地方嘛。那个无理取闹，你这讲的再多也没有用啊。哦，让我慢慢，哦，就是这样子吗？是吧？所以啊，忍辱啊不是弱者啊，忍辱不是弱者啊，忍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啊。那么所以说佛教 这个教义啊，是最究竟的解脱。那么要想心里清净，心入于禅定，一定要先去除妄想。那么妄想要去除，灵性就自然有光明，具无量的智慧，不假外求。所以我们只知道外在的世界，很少人去体会内在的世界。我们去体会这个内在的世界太少了。那么三藏十二部经典通通在讲我们内在的世界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一句话，你一定要把它写起来，贴在你的墙壁上，每天去看它。哪一句话这么值得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，入我门中且不贫穷，出我门中不见得富有。了不起了，释迦牟尼佛，入我门中且不贫穷，为什么？你拥有大智慧，世间什么事情都骗不了你吗？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说这个跳舞有什么快乐的。世间人呢，喝酒啊，打牌啊，跳舞啦、啊，或怎么样子啊、哦，世间人觉得这个是快乐的。在我的感觉里面，这个没有什么叫做快乐的嘛，对不对啊？到 MTV 去啊，还是 TMVWMT 啊，去看看那个闭路的，什么叫做快乐呢？看完的时候很累啊，想睡觉啊，啊，出来的时候喝一杯摩卡加菲，然后就这样再来吃一个牛排馆，吃一点东西又回来了，把今天的时间打发了，好像活得很不耐烦一样的。哎哎，老赵老赵，你今天怎么过日子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们修行人一天到晚这个念佛求往生极乐世界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打妄想呢？对不对？哪有什么是生命怎么过的，他好像活得很无聊一样的。像这种人早死跟晚死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了，没有什么两样的了，是吧？迷糊茫茫然不知所向吗？啊，所以佛啊要我们呢把心安住在四个角度上。第一，观身不净。这个观身不净啊，可以去除很多的贪欲啊，比如说啊，男人呐、啊，喜欢沾花惹草啦，啊，讨好几个老婆，就慢慢的观察，色身是不清净的。那么，如果观照我们的内身体不清净的话，对什么东西也不会贪吃，啊，身体是不清净的。哦、啊，我们吃，有的人呐、啊，这个东西很多。啊，已经剩下了啊，也不想给别人吃，就宁愿放着给它坏掉，是吧？身体是不清净的，不要吃别人的吗？你不相信身体是不清净的吗？这很简单啊，假设你每天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先教你一招，那你就会观身不净，你就先怎么样了？你就现在，先吐在你自己的那个饭上，然后再嚼一嚼，然后喝下去。你敢吃吗？哎，那是你身上自己的东西啊，你怎么不敢吃呢？你是你身上自己的东西啊，你怎么不敢吃？哎，所以佛啊要叫我们悟，觉悟有生必有苦啊。老子讲，无有大患，唯吾有生呢、啊。啊，我这老子讲的，无有大患，唯吾有生啊，我很痛苦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。有这个身体就想追求啊，吃的更好的东西，贪吃贪睡，是吧？啊，我啊有一个同学啊，第二天睡醒的时候啊，他就开始骂了，哎，谁把我的闹钟切掉了？可是，一看门，门又锁起来，也没有人进来啊，谁把我的闹钟切掉了？混账，害我睡到现在，哈哈。哎，然后第二天啊睡，哎，也是一样的，哎，门一锁起来，怎么闹钟每次起来都切掉了呢？哦，原来啊他是睡到两三点的时候啊，因为他提前要量，他要比蔡英法师比较早起来，我们在蔡公那边都是三点多，他说他两点多就要起来拜佛，结果两点多起来再切下去啊，自己按下去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再继续用功，再继续用功，是吧？自己切掉自己也不知道了。 贪睡，慢一点去大殿啊，参与法师就会就知道了。所以啊，我们在唱功那边都很精进的，亲近一个高僧大德实在不容易的。那唱功每天都是两点多三点多起来，哈、哦，我们都希望他睡晚一点，他就是那么早。啊，我们现在啊在转大人的时候需要睡眠了、啊，他就不要。转大人，你听不懂啊？登大人啊，转大人就是需要睡眠比较长一点嘛。啊，所以说啊，佛告诉我们，听闻到佛法是不简单的。你要是说一天到晚都花费在吃啊、睡啊、啊，还是男女啊，或者是说这些名啊、利啊，那就惨了。没有听到佛法的人没有话讲，你听到佛法的人不懂得去珍惜、去控制，那就惨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修行，很多人都住在道场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在家居士也可以嘛，是吧？所以观身不净啊，就可以去掉很多的贪，去掉很多的这个贪嗔痴等等。第二个叫观受是苦，观察这个世间的感受，无论身体的感受、心灵的感受，都是痛苦的。所以佛要我们呢了解这个因果的关系，知因果，要知道这个世间任何一件事情它都有因果的关系。生命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观念，如果没有前世，那你怎么样，上帝用什么来判断给你的貌相是这样子好看，给我的貌相是这样子，给你长得这么高，给我长得这么矮，为什么？你要怪谁？是吧？怪爸爸妈妈他的基因不好，是吧？还是怪什么？你不能怪谁的呢，这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呀。你造的福报有多大，你造什么业，你应该出生在哪一个家庭，就到那个地方去，是你自己本身的问题，不是父母的问题。有的人一出生就残障，那怎么讲呢？所以啊，佛要我们知道因果。如果你单单拿上帝来解释一切的时候，这个解释不通的，是不是啊？上帝为什么这么崇拜你，把他创造的长得那么英俊，是不是？那么上帝为什么对他那么惩罚，他一出生他什么都不懂，貌相就千差万别，将来的发展也是千差万别，为什么？这个当然要讲到因果了，你不讲到因果你又怎么解释呢？对不对？每个人貌相都不一样，成就不一样，头脑不一样，是吧？人家一考起台大一仙，我们考了三四年，对不对？台大门外啊，考不上，怎么考都考不上，为什么？人家前世不晓得读多少书来的，你今生要念书的太慢了，是啊，人家那个头脑 IQ 就是那么强。所以这个啊，后天的努力当然是需要了，可是没有先天的知识还是没有办法了，还是没有办法了啊。意思我们要了解观受是苦，那么这个世间佛要我们了解要悟，因此我们要了解对突然来的这个逆境，我身体，有的人一出生身体就一直生病，我啊整整就吃了二十年的药，吃了二十年的药，所以啊我今天我不算命，我认命，是吧？这命有好几种啊，一种是算命来，武侠小说里面是纳命来，我们今天呢是认命来，认命啊，命就这么样子啊，终于言位，不想再与世间辩论了，摩卡加辉啊，就认命了。那么当你认命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你发生什么冲击性的东西，他会不变的，处境不变的，他知道这个世间嘛，他突然爆发出来的事情就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要认命，所以你已经尽力了，那已经可以了，你的能力就只有到这个地方，那不要你要叫他怎么办呢？要认命，就这样子了。所以说啊，有的人啊鼻子长得比较塌一点啊，就想去隆鼻啦，是不是啊？头发呀啊长得怎么样子不好啦，我就想去烫发啦，是不是啊？ 这个眉毛啦，或怎么样子啦，啊，就想去把它怎么样纹眉啦，或者是啊这个皮肤啊比较蔫啦，啊，就割这个屁股肉起来补啊，啊，这何必要这样子呢？是不是？啊，那歌星影星啊，这个例子大概就比较多了，啊，这个例子就比较多了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啊，一补啊，大的不像话，啊，那个鼻子啊是大的，实在是太大了，这个隆鼻啊。感冒了，这鼻子那么大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没有鼻子就没有鼻子吧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又不是布袋戏里面的千心魔，是吧？啊，没有鼻子啊，所以说我们这个五官啊，就是前世所造的善因恶因所来的，啊，今天得到这个报应。那谁也不怪谁，谁也不怪谁，你这样才认命吗？那如果说是上帝来的，或者是用某一种力量在支配着你，那这个谁都会抗议的啦，谁都会抗议的。所以一个人研究基督教的话，基督教的教义，他在里面讲过一句话，就说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你简直是控告上帝是疯狂的人物。再讲一遍啊，如果说你说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你等于控告上帝是疯狂人物。为什么？他不该创造一个世间这么不平等，这么痛苦啊，战争那么多，饥饿那么的多，空难那么多，水灾那么多，火灾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佛讲的这一切都是因缘果报啊，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一碰到就逃不掉啊，就逃不掉。哦，前一阵子在报告这个飞行啊，哦，记录啊，这个飞机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两只飞机啪碰撞过去，一下来五十几个人，十几个人，在看飞机的时候看得很高兴了，等一下哭了一定死了五十几个人，他也不知道说我今天去看飞机，别人今天要再见了，谁要拿，要不然就赶快吃大吃一顿啊，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几万个人一下子下去就刚好死了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这个飞机坐了几百趟，你也不会死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命，有命，有因果，命认命。那么第三点，就观心无常。关照我们这个心呢，啊，它是刹那刹那自己生灭，刹那刹那生灭，刹那刹那生灭的。我们今天是受时间跟空间的支配，那么为什么会有时间跟空间的支配呢？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它创造出来的。就这话怎么讲呢？当一个人还没有要当一个人开悟的时候，他自然从自性流露出来，把时空化归一种执着性啊，因为时空是建立在立体，那么那个立体的本身是因为有我执的观念，所以产生 X 轴 Y 轴跟 Z 轴，加上时间是四度空间，要是没有那个 0 零点，那么 X 轴 Y 轴跟 Z 轴就产生不了这个三度空间的东西。那么这个 Z 轴是怎么样的，和这个 0 是怎么样产生的呢？是因为我们给它假设 in caseIf case 这是 zero 哪一点，这是 zero， 有什么理由？没有理由，就是假设的。那么如果连原点都没有的话，你怎么样产生三度空间呢？原点是什么？原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就产生你我他的观念，就产生平面，产生空间，产生一切的众生的念头啊。如果开悟的人用不着我说明，他自然会了解。如果不开悟的人，那我只好用比喻的啦。比如说我们在睡觉，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你睡到几点啊？你会睡到一半起来看表吗？说我昨天啊睡着的时候刚好是1:40啊55秒，那就是还在看表了，还没有睡觉了。当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根本没有时间的观念。 你也不知道说你是睡在榻榻米还是弹簧床还是地上。如果你有这个念头，那还没有睡着，整天呢啊，整个晚上彻夜难眠，翻来覆去的。只要我们一醒过来，一看我是睡在这个房间，现在几点了？房间就是一个空间，那么时间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，所以啊，时空是由心所创造出来的，时间跟空间是由我们内心里面自己去创造出来的，然后自己去执着。那么佛就没有所谓的空间的观念，量周沙界，心包太虚。那你说，我们这个啊，今天这个海洋馆只容纳差不多300多个人啊，今天我们演讲的三四百个人啊，300多个，这空间就容纳这么大。那台湾大学就容纳更多的，可是有一个范畴啊，因为它有一个范畴，所以它的数量就有限了。如果你没有一个范畴，以空相应，心如虚空，那你是这个界限有多少啊？虚空有没有界限？虚空没有界限。那虚空没有界限的时候，我们的胸量如虚空，它无所不包容，那你痛苦什么？所以我们讲空间，事实上是讲我们的心，事实上是讲我们的心。那我们的心建立了时间跟空间，而空间是我们的胸量问题。